那么下面讲这个宋词，那么下面这个宋词它是主要是观察我和这个五蕴不是一体的，我和五蕴不是一体。前面我们就是说呢，众生他执着五蕴是我，那么我们是不是我们就承认了五蕴就是我呢？我和五蕴是一体呢？就是说实际上我和五蕴也不是一体的。众生的这种认为我就是这个就身体就是我，我就是身体啊，这方面是一种虚妄分别啊，是一种虚妄分别。那么就是说是一种虚妄分别，我们分析的时候呢，我和五蕴之间的关系只能有两种，一种关系就是我和五蕴是一体的，要不然就是我和五蕴是他体的。所以说除了一体和他体之外呢，没有办法再找到第三品的物质。所以说我们就说的观察我和五蕴不是一体而破我，我和五蕴不是他体而破我。所以说如果既不是一体也不是他体，那么我到底在哪里呢？我们就说这个我就不存在啊，根本不存在。虽然我们现在我们说你再说不存在，但是呢我们已经很明确的感受到了这个我的存在。我就在这儿坐着，我就在这儿听法，我在走路，我在吃饭，我做一些事情，我做了这么多事情，难道我还不存在吗？实际上就说是这个我们认为我做了很多事情，我是就是说存在的这个观点呢，也是一种这个很粗大的观点。有些人认为我思故我在，就是我在想，所以说我就存在啊，或者我做故我在啊。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说名言地当中呢，这个没什么不可以的。但是呢，如果在真实观察的时候，即便是在思维的时候，即便你在做事情的时候，是不是有一个我存在？我们详细观察的时候，就前面讲，那么只有能够我和五蕴只能有两个这样一种关系，一个是一体的，我就是五蕴；第二是这个他体的，离开五蕴之外有一个我。实际上两个都没办法安立。下面就是次第次第要观察，次第次第要破次，就是这样的。离身无有我，世事为尘。若未有生计我。若都无有我，那么前两句呢，主要是，就是说是承前启后的，承上启下的一种这个观点，就是说离身无有我，世事为已成呢，就是说是前面我们这个第二个颂词当中讲到离开身没有我的，那么所以说呢，我们就说离开身没有我，世事为已成，这个已经做了观察了，所以说没有办法安立，就是说我和五蕴是分开的，那么如果没办法安立二者是分开的，若未生计我，那么我们就转而就说是这个安立身体就是我。也就是说这个五蕴就是我，那么如果安立五蕴就是我有什么样的过失呢？实际上我们分析的时候呢，第一个我们安立的时候就说五蕴就是我，我和五蕴是一体，这个是我们要这个地方观察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第一个特征嘛，就是我和五蕴是一体的。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这个五蕴有几个呢？五蕴粗的分来讲有五个啊，就说五个蕴嘛，就说有这样一种这个就说是受想行识有五蕴。然后呢再细分的时候呢，实际上这个身蕴上面，色蕴上面也可以分无数的微尘，受上面呢也可以分很多的受，然后来自于这个想行识啊，有很多很多不同的这样一个分别，广分的就是无边无际。所以说呢，它这种色法也是细分无量微尘，心法分的是无数的刹那。所以说我们就是第二个条件，我们要知道是什么呢？就是说是这个实际上五蕴它的数量是非常之多的啊，五蕴的数量是非常之多。那么就是说是五蕴的数量很多，这个是前面我们讲了，这个是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讲到了我和五蕴是一体的。那么既然就是说我的就是五蕴的数量非常多，我和五蕴又是一体的话，就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会出现就是说是五蕴有无量无数的缘故呢，这个我呢也应该有无量无数。为什么呢？因为我和五蕴是一体的缘故，我和五蕴就是不可分的一体。所以说既然他的这样五蕴有无量无边，那么你这个和他不可分的这个我呢也应该有无量无边。但是呢，就哪一个众生执着就是我有无量无边呢？没有一个众生认为我无量无边，每一个众生就是只有一个我，只有一个我。过小时候的我和现在的我，乃至于去就是说是上一世的我，也是一个我，没有任何一个人认为我是无量无边的，没一个人认为我有五个我。所以说从这面分析的时候呢，如果说真正的我和五蕴是我和五蕴是一体的，而这个五蕴又有这么多数量的话，那么你没有无可避免的就会就说是安立我有无量无边。那么如果说是我们没有不敢承认这个我是无量无边的，我们就说只能够认定一个我。那么你认定一个我，你在五蕴当中认定哪一个是我？你说我在五蕴当中认定色蕴是我，那么色蕴是我，你的受是不是我呢？你的感受是不是我？你的想法是不是我？你的心识是不是我？像这样分析的时候呢，你如果把身体认定是我，其他就不是我了。 那么这个如果说，哎，我把我的想法、我的意识认定是我，如果把你的意识认定是我了，你的身体就不是我了。所以说，像这样讲的时候呢，反正就是说，真正观察的时候都是没办法仔细安立的。尤其是说，我们如果把身体安立成我的话，那么身体当中呢，身体有这个，就是说很多的这个。啊，就是说这个脂分嘛，前面我们讲有很多脂分，有头、手、有脚，还有很多内脏，还有很多很多其他的这样的东西。那么就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么你这个我呢，到底是有啊，是哪一个是我呢？如果你认为是头是我，那么其他的这些就不是我了。啊，头当中就认为眼睛是我，那么其他的鼻子就不是我了。啊，这样分析下去的时候，乃至于你可以分之间，那么都没办法。你前面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分析呢？因为就是说是这个我们不敢承认我有无量无数，我们都没有这样认为我有无量无数。我说既然我们没有认定我有无量无数，而我们认为我就一个的缘故，那么你必须要认定在你这个这么多的这个分支当中，这么多零件当中，这么多分支当中，到底是哪一个是唯一的我呢？把哪一个安立成唯一的我呢？实际上这个方面把哪一个安立成唯一的我都是没有办法安立的。所以说我们在分析的时候呢，若都无有我，如果你真正认为有我的话，就是在这个五蕴上面呢去安立一个我。那么就说如果分析的时候呢，如果都没有我的话，你们怎么安立这个我的存在呢？没有办法安立这个我的存在。所以说我们就是分析的时候呢，就是说我和五蕴是一体的话，那么这个方面就是这个没办法安立，过失是非常大的。那么下面这一个颂词呢，主要是安立这样一种这个我不是五蕴的一个理由。当然虽然就在这个颂词当中，前面一个颂词当中我们已经讲理由了，但是呢在此处呢，就是在颂词当中在单独安立我和五蕴不是一体的这样一种根据这个理由。诞生不为我，生相生灭故，云何当以受而作于受者？那么就是说诞生呢，就是我们知道这样一种身体或者五蕴呢，实际上并不是我。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生相这个五蕴呢是生灭的缘故。云何当以受而作于受者？我们怎么能以这个第一个受就是所受法，这个所受就是五蕴的意思。我们怎么能够以五蕴把五蕴当成就说是这个我呢？第二个受者就是我，那么就是说怎么能够把五蕴当成我呢？实际上是不可能的。为什么不可能呢？前面已经讲了，生不为我，生相生灭故，生相生灭故，这个就是一个主要的理由啊，也是一个主要的根据。前面我们在分析的时候呢，就是讲这个我和五蕴如果是一体的话，那么就是说五蕴是多很多很多的缘故，所以说我呢也应该变成这个很多的这个过失。有这个过失，那么这个颂词呢，主要它的这个破词的理证呢是生灭啊，通过生相生灭的情况。当然，这个地方生相是为例了，主要是讲五蕴。那么，不单单生相身体是生灭的，实际上呢，就是说其余的四蕴呢都是无可例外，都是生灭法。如果我们为什么说生灭的缘故，那么就说是这个我和五蕴就不应该是一体的呢？因为我们认为的这个我呢，我们认为是一个恒常的。我们认为恒常，你看过去式的我没变的，现在婴儿的我，现在少年的时候我和现在的我，我们认为都是一个我，所以我们认为的这个我呢，要不然就是这个唯一的啊，唯一的这个唯一的这样一种这个分别呢，在前一颂当中已经破掉了，或者我们认为这样一种这个我呢是这个恒常的，那么所以说这一句话呢就破这个恒常。那么如果我们认为这样一种这个五蕴就是我的话，因为这个生相是生灭的缘故，所以说呢我呢也应该生灭。那么生相生灭是非常明显的，我们就说是这个我们的生相呢，就说是这个不断在变化，变化的缘故呢，就是不断在生灭的。它前面的这个法要灭掉之后呢，后面的法才生。你看我们刚生下来的时候呢，只有几斤重呢，啊，只有几斤重，一点点大。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婴儿的时候的这个生相，实际上到了这个慢慢长大的时候呢，就是前面的生相就舍弃了，就开始显现成这样一种这个儿童，哎，好像你可以。啊，可以爬了，哎，可以走了，可以跑了，像这样最后变成少年，最后变成青年，再变成壮年，最后变成老年。像这样的话，我们就说这个生相，这个生灭，实际上我们就说是这个这个生灭的变化是非常明显，每一个人都能够体会到这样一种生灭的这个变化。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只不过是没有好好的观察而已。如果真正好好观察分析的时候，它实际上每一刹那都在变。而不是说一个阶段一个阶段在变，你好像就是说是这个婴儿你生下来之后呢，你一直不变，最后突然一天长大了，像这样是不可能的。所以每天都在变化，只不过呢这种变化非常的微细，我们就是没办法去体会这个微细的变化而已，没办法去体会这个变化。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就是这个 这方面我知道了，这样生相在生灭。所以如果说我和生相是一体的，生相在不断生灭的缘故呢，我呢也应该不断的生灭，有这样一种过失。或就是说是通过生相，我们就观察完之后呢，再把这样一种注意观察放在这个受上面，我们的这个感受呢，实际上也是不断在变化，也是不断的变化。还有我们的想法也是不断的变化，婴儿时候的想法和这个儿童时候的想法，少年时候的想法，然后就是说长大之后的这样的想法都不一样，完全都是不一样的。那么就是说是儿童时代的这样一种对玩具的这样一种执着啊，或者对这些法的这样对糖果的这个执着啊，当你长大之后你觉得哎怎么回事呢，小时候对这个糖果这么大的这个需求，现在好像一点兴趣都没有，怎么吃都没有味道。所以像这样的想法都在变化的，你的看你小时候的这个玩具的你觉得很可笑的。所以从这方面看的时候呢，他这个想法都在不同的变化。如果说我和五蕴是一体的话，因为这些想法在变的缘故呢，那么我呢也应该是在变化。但是呢我们没有认为这个我在变化，我们认为这个想法在变，但是我是没有变的。所以这个里面本来就是一个矛盾，我们一方面认为我是一体的，我是恒常的，一方面就认可说这样一种这个我的身相在变呢，或者我的这样一种其他在变。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说是没有经过观察的时候呢，凡夫人他就认为有一个我存在。但是呢就是说在真正分析的时候，实相当中到底有没有我呢？如果真正这个我存在的话，应该经得起这些观察。但是经不起这个观察的缘故呢，我们就知道这个我呢的确是不存在的。既然我不存在，为什么还要执着呢？就前面所讲的这个叫做虚妄分别啊，就叫虚妄分别，把没有的东西执着为有。就好像就是我们打比喻讲，就把这个黄昏的时候的这个绳子，你就可以把它执着为一条蛇，你可以限量见到它是一条蛇。但是当你在看到这条蛇的时候呢，从开始到中间到最后，这个蛇实际上从来都没有出现过。对一个从来都没有出现过的东西，你可以把它认为有，而且你可以把它争议成很多很多其他的这样一种发挥无限的想象的这样一种法。实际上我们就说这个实际上存在吗？都不存在。同样道理，我们认为我们现在感受到的这个我，所谓的实实在在存在的这个我，在佛的眼光，在实相当中说，我们认为的这个我从来就没有出现过，从来没有出现过，但是我们知道它有了，我们认为它是怎么样属于我的，我所的，然后是我有什么样特征啊等等，可以把它就上面啊，就是也出现了无数的想象。但是那么就只不过是一种想象而已，只不过是一种妄念而已，不管再怎么分别，反正它的本体就是不存在，从来就没有存在过。所以说以前呢我们就没有认知到这一点，现在通过这个学习这个教义呢，就必须还是要从根本上的认知，实际上我们所认为的这个我啊，依靠五蕴的这个我是不存在，不单单依靠五蕴的我不存在，五蕴本身也是不存在的。五蕴从某种角度来讲，它也是从究竟实相来讲，这个五蕴也就是一条蛇啊。我们认为这个五蕴应该存在嘛，只不过五蕴上无我而已。我们是阶段性认为的时候呢，哦，就是说这个好像这个我呢是攀附在五蕴上面的，这个法就好像是这个蛇是攀附在这个绳子上面的那个法一样。我们认为这个绳子应该存在，那么这个蛇呢是没有的，所以我们就把我呢当成这个蛇，把绳子当成这个五蕴。但是呢，换一个角度，实相的角度来讲呢，这个五蕴也是啊，五蕴的这个法呢还是一条蛇啊，实际上是从来就没有存在过。就是这样的，真正有的法，前面我们就讲过，真正你拥有的法就是你的实相啊，就是你的实，这个是你真正拥有的。除了这个之外呢，其他的任何一切法全部都没有，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可以说从全部都是一种妄念，全部都是一种分别这个概念而已，从来就没有出现过这个法。但是呢，就是说凡夫人的的确确呢，就把这个有的东西，我们本具的这样佛性这样一种法界呢，我们就抛弃了，我们没有认知。把这个没有的东西呢，就是这些虚妄的分别念呢、啊，这些虚妄分别念显现的似乎实有的东西，把这些本来不存在的东西呢，把它认为有，去执着去分别，这方面就开始就是说是开始错误的流转啊。从这方面呢就知道了，我们就知道这个我呢的确是不存在的。云何当以受而注意受者？所以说我们怎么能够以这个受，这个说这个受就是所受，所受就是五蕴的意思。我们怎么能够把五蕴当成受者我呢？没办法把所受当成这个受者，因为二者没有办法安立是一体的，所以说所受不是受者。那么下面这个颂词要讲的是这个我和五蕴不是他体的。 若离身有我，世事则不仁，无受而有我，而是不可得。那么前面呢也分析过这样一种这个他体，此处呢也分析他体，它是这个前后的次第场合不相同。那么此处观察呢，主要是我和五蕴是一是异啊，从这两个方面呢进行分析的。前面一体的已经观察了，然后它的理由呢也讲了，下面讲这个他体的法。他体的法呢实际上也不存在的，若离身有我，世事则不仁。那么也就是说，如果这个离开了这个身体有我的话，那么这个世事则不仁。那么这样一种这个安立呢，实际上是这个不正确的，离开身有我这个没办法安立。那么如果离开身有我的话，无受而有我，就应该没有所受的五蕴也有我了。但是就是说，我们说没有所受的五蕴，怎么可能有我呢？而是不可得，是没办法安立的。所以说，我们所安立的所有的法，它都是在这个，都是在这个所受上面啊，都是在这样一种这个五蕴上面呢，就进一步的这样安立的。那么就是说，是如果没有这个所受的五蕴的话，实际上就没办法安立这个我的存在。前面已经对这个问题呢，已经分析过了。所以说，我们就说离开了五蕴之外呢，啊，执着的我呢，此外道它虽然有这样的安立的方法，但是呢，就是说是。从实际情况而言，这方面是没办法安立的。从就是说一般的人呢，因为现在我们就是说针对每一个一般的人的观察的时候呢，一般的人他也没有认为离开五蕴之外有一个我存在，所以说呢，这方面安立的时候呢，是这个没办法获得的。那我们在这样分析的时候呢，也应该知道呢，就是说实际上我们说我和五蕴之间一体的关系也不存在，他体的关系也不存在，我们就不能进一步的说，那么一体也不存在，他体不存在，那到底是什么关系呢？我们说这个没，这个里面不存在任何关系。为什么不存在任何关系呢？因为就是说是这个我呢，它就是一种不存在的法，它只有一种虚妄分别而已。那么就五蕴呢，也是一种虚妄分别而已。所以从究竟的意义来看，我也是不存在的，五蕴也不存在的，所以说呢，我和五蕴都不存在的话，二者之间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一体当然不存在，他体也不存在。当然从明言的角度来讲的话，说或者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蕴在明当是存在的，我呢在明当是不存在的。所以说从这方面讲的时候呢，蕴是有的，我是没有的。一有一无的法，那一个是存在的法，一个是不存在的法，一有一无的法，二者之间也没有办法安立，是一体的关系嘛，是他体的关系。啊，从这方面案例就是这样的，只有一种情况，就是说我和五蕴都存在，我和五蕴都是实有的，我们再可以分析啊，我和五蕴到底是一体还是他体的。但实际上真的分析的时候呢，我是无论如何在哪个地方寻找都找不到，你在你的身体上面仔细去寻找，没有一个地方能够找到一个我的存在，你在你的这个心上面寻找，没有一个地方能够找到我的存在。所以说呢，在智慧品当中呢，它就引导这个修行者呢，他就对于这个观察在身体上面有没有我，在这个受上面，在心上面有没有我，实际上详尽分析的时候呢，一个地方都没有我。所以说我们最后的观察完之后，就应该引申一个定解，就是说这个我呢的确是不存在的，就是一个唯一的可能，就是我完全不存在。所以说我们了知的我不存在之后呢，实际上不分什么解说呢，就好像我们在黑暗当中，我们怀疑在我们的房子当中有一条蛇，像这样我们用手去摸的时候，就找的时候呢没有找到，摸了一圈之后没摸到，没摸到的时候呢，我们就是这个蛇没有摸到，但是这个恐惧这个执着是不是消退了呢？我这个执着还没消退，我认为啊，就是好像这个蛇应该虽然没摸是没摸到，但是是不是应该藏在某个地方，还是有这个恐惧，还是有执着的，所以这个方面的执着还是有。他说老人家说呢，同样的道理呢，我们在我们的身体上面寻找，头不是我，然后呢，手不是我，脚不是我，兽不是我，来自于心识不是我。我们找了一圈之后呢，我找不到，但我找不到之后呢，我这个我执是不是就退了呢？啊，这个我执还是没有退。我们认为呢，就是说没有找到，但是好像我还是存在啊，我还是在这观察，我还坐在这分析啊。这个方面上次就是说呢，啊，我不是就是说呢，他说这个方面是因为你的观察还没有究竟，还没有通过修行去体会的缘故。所以说虽然通过就是说理论分析了一圈之后呢，似乎这个是不存在的，但是呢，内心当中，也就是说这种观察，我们换句话说，这种观察还没有动摇你内心当中的这种根深蒂固的这个我执。这个我执的地位还是很稳固的，所以说你这种分析呢还是比较肤浅的，所以说还要进一步的去观察，进一步的分析啊，内心当中必须要产生一个我不存在的这种定解。我认为我坐在这观察，它就是一种妄念，这个我本来就是一种妄念，要对我不存在升起定解，要对于现在我这个分析呢，它是一种妄念产生了定解，有这个定解之后呢，进一步的去这个观察，在坐上面去反复去观修无我的道理，就升起一个无我的执着， 当这个无我的这个定解、无我的执着、无我的感受升起来之后呢，如果真正内心当中无我的这个无我的这样一种念头占上风的时候，这个我呢啊，我的这样一种地位的确会动摇的，因为在一个分别念当中不可能出现啊两种这样一种又有我又无我的这样两种执着。所以以前我们认为有我的这种执着呢，是因为内心当中没有升起无我的执着。那么后面当无我的执着升起来之后呢，我的执着就没有办法安立了。啊，我的执着没法安立，所以说从这边讲的时候呢，我们就说理论是正确的，我们观察的时候呢，理论是正确的，但是很多人很多修行者都会有这个疑惑，那么我观察完之后我不存在了，为什么还有我执呢？就前面我们引用那么切的在澄清宝用当中这个教研呢，分析完之后我们就知道了，要不然就是你的观察还不彻底，那么如果还有疑惑的话就还要进行观察，或者就是说你虽然观察到之后呢，你没有去串习，内心当中没有升起无我的这样一种觉受，没有升起无我觉受的缘故呢，还没有动摇这个我的地位，所以还要不间断的在这个正见上面不断的串修，这个时候才可以真正最后引发一个殊胜的这样一种无我的觉受、无我的证悟，这个时候就内心当中不存在我了，不存在我之后呢，就是说无始以来困扰我们的这样一种问题就完全可以完全可以消亡了。我这个方面讲到了这个，实际上这个我和无蕴的他体呢也是不存在的。那么就是说是下面呢就进一步的观察啊，下面呢就是说是进一步观察了一种色意。色意是什么呢？就是我和无蕴的关系呢做一个做一个色意啊，从这个方面来进行这个观察了。那么这个地方讲的时候就是今我不离受，也不但是受，既非无有受，无有亦不定。那么这个方面就是讲我把这个我和五蕴的关系呢做一个总结，那么做个总结的时候呢，今我不离受，现在的这个我呢是没有离开受而单独存在的，没办法离开受之外单独存在，前面我们讲过了，就是说如果离开受单独存在的话应该是离蕴有我，但是呢就是说今我呢不离受，没办法离开受之外单独有一个我，亦不但是受，那么虽然就是说没有离开受之外单独存在，但是呢我呢也不完全是受，我和受呢也不是完全一体的，就我和所受这个法呢也不是完全一体的，如果是完全一体的话，要不然就是说我呢就变成了五个，要不然就是说是这个五蕴呢就变成一个，或者无量无边的这样的蕴呢全部变成一个，有这样的过失，要么就是说这个我是差了生灭的法，要么就是讲这个就是说五蕴呢是唯一恒常的法，就有这样的很多过失，所以说我们就没办法安立，就是说我就是这个五蕴，我就是受，又不但是受是意思，既非无有受，无有亦不定，既非无有受呢既不是说我没有受啊，没有这个所受的五蕴，如果说我没有所受的五蕴的话就没有办法安立成能受了，因为从一个角度来讲我是能受，五蕴是所受，那么如果说是这个我没有所受的话，那么我就没有安立的基础，也就是说呢我呢没有安立的这个设施处，因为就是说我们安立我的设施处呢通过中观的分析我们就知道了，就是在五蕴上面，通过五蕴为假立的基，实际上众生他是错误的把这个五蕴的整体这个概念执着为我了，就是把这个五蕴的整体执着为我，所以说连五蕴不存在的话就不可能有我的这个安立之处了，所以说呢既非无有受，并不是没有所受，无有亦不定，那么最后这句话无有亦不定是什么意思呢？所以说也不能说我完全不存在，那么这个我完全不存在的这个意思呢好像和前面我们分析的这个内容呢有点抵触呢，但实际上这个地方呢没有抵触，我们前面说呢我乃至于在名言当中是没有的，那么这句话怎么理解呢？我们说我不单单在圣意当中没有，我在名言中也没有，我们讲这句话的时候呢主要就是说实有的我是不存在的啊，对这个问题的赤松堪布在讲义当中也是讲得很清楚的，所以说此处最后这个无有亦不定这个我呢和前面我们说破的我呢不是一回事情，前面我们说这个我生意中没有啊，名当中也没有，像这样的话主要是说实有的我啊的确是不存在的，那么就实有的我不存在，那么此处又什么也不是完全没有我呢，这个我呢就是一种假我啊，就是个假我，不是实有的我，所以说这个假我呢和实女儿这些法呢是不相同的，假我呢在名言当中可以安立，比如说呢我要修道这种想法啊，我要成佛的这种想法，实际上就是说这种想法这种假我呢实际上是可以安立的， 在名言当中可以安立这个假我的概念。所以说这个前后出现了两种我呢，虽然名字都叫我，但是我们一定要分析啊，前后的两种我的意义是不一样的。前面我们说的破，所破的我呢是实有的我，当然实有的我在二谛当中都不存在，我们主要破的就是这个实有的我，二谛当中都不存在的。那么现在这个就是说无有亦不定，就是也不是完全没有我这个我呢，就是讲名言当中的假我。名言当中的假我，这个假我呢在名言当中可以有，可以起作用，我造了业，我自作自受，我发心求道啊，我要成佛，这方面都是属于一种假我，所以说也不能完全说是这个没有我的。所以说这个方面，一方面讲到了这个我实有的我和五蕴一体他体都不存在，一方面也是安立的在名言当中的一个假我的问题。啊，那个假我，佛陀出世，佛陀已经完全证悟无我的这样一种殊胜的辩智呢，但是佛陀在讲法的时候呢，也是说我曾经转生为什么什么，然后呢，我的弟子是什么，似乎有我和我所，但是这个方面只不过是和人交流的一种方便而已，每一个众生都是以我来作为这样一种和别人交流的这样一种方法的。所以说如果佛陀证悟了无我之后呢，佛陀不使用这种规则，那么佛陀就显得就是说没办法和这个众生啊融为一体了，没办法就是说说教了。所以说佛陀他虽然证悟了我，但是呢为了教化众生的缘故呢，也使用我和我所这样假名。所以说我们在这个地方第四句当中讲到的中观宗呢，他是的确呢圣业和四庄都不承许我的，但是在要教导众生的时候，或者我们呢要和别人交往的时候呢，还是别人说你我他，那么我们也说你我他，只不过就是说是这个在说你我他的时候呢，众生的这个所谓的这个我呢，它是一种实有的我，但是中观宗他已经了知了这个我不存在，说这个我呢是一种假我，他只不过交流了一种方便而已。这方面我们要了解这些呢，这样微细的差别。